呢，在第一站的时候，他的称呼都是代名词他如何，然后到了他真的当了脚走出城外以后，他的名字才开始称呼开始改变了，被称为基督徒啊。所以这也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行动很重要。有的人说想信主啊，但想了个半天呢，没有付诸行动啊，那总是有很多的瓜葛落在我们的身上。就像这个基督徒一样，他想要走出城外，那这个过程呢，很多人是不让他走出去的。我想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人会，劝我们别迷信了等等哈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信主，像这位基督徒，他一方面看到内在的罪担的需要解决，另外一方面他看到这个世界将来的结局如何，所以他决定他需要走出去啊。我们基督徒是很有福的，因为当圣灵在我们工作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看到地平线外，是一般的人所看不到的。所以当他要出城的时候呢，合城的人呐、家人呐、都反对他，跟挪亚造方舟一样。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你看当事人都在嘲笑他，什么大洪水要来啊？一共等了120年嘛，对不对？在那120年之间呢，他都在造方舟。你可以想象他造方舟的这整个过程呢，承受了多少别人给他的笑话。但是他就是坚持到底啊。有两位还跑出城外拽基督徒回城，一个是固执，一个是义谦。那固执呢，这个名就是固执嘛。义谦的话，哎，听听他讲到信耶稣还不错，就跟他一同走出城外了。好，我们刚刚讲了说他走出去了才被称为基督徒啊。所以这个做基督徒呢，是要有行动的，而不是说在心里面做的。记得好多年前呢，还在 Princeton 服侍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些访问学者从中国过来，他们听了福音就很想信，他说他们要受洗。我好，我们有洗礼啊，他说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公开的受洗啊，公开受洗回去有麻烦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哎呀，那我不能给你施洗，因为自古以来啊，洗礼都是公开的。那洗礼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让世人啊，包括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那个天使都看到你要受洗归主，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。就像这个基督徒，他走出到城外，他采取了行动，要走天路啊，他是一个公开的行动。那么因为这个公开行动，所以啊，这卷书给他一个尊荣，就是说称他为基督徒。那我们知道，这条路上呢，义谦走得很快。义谦他没有心中的担子嘛，那他的话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快，因为他心中还是有心有千千结啊。这是两个人不同的地方。对义谦来说，他是羡慕天家；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，他有悔改跟conviction of sins 罪责的经历，他觉得圣灵在他里面工作，光照他。那里面这个过程不是很舒服的，就像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一样，保罗，在罗马书第七章啊，这个他分三段，第一段是讲到跟律法的关系，第二段呢，那就讲到第7节到第十二节吧，是讲到保罗归主之前，圣灵在他身上的 conviction of sins 啊，所以 conviction of sins 呢，就是这种罪责的经验呢，他在归主之前会有的，他在归主之后也会有的啊。那么这位这个主人翁呢，他什么时候我们说重生呢？因为这卷书他没有用重生这个字眼啊。那你看他被称为基督徒，就代表他已经重生了。他重生以后，他仍旧有罪责的经验，所以罪责的经验呢，你去读罗马书第七章啊， 在七章到了第十三节以后的这个经历呢，就是归主之后啊，post regenerate，就是重生之后仍旧有罪责的经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里面还有罪恶的残余嘛。那么这个罪恶残余在里面，就是按照圣经上来说的话呢，叫做圣灵和情欲相争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那使我们莫衷一是。那当然，我们要学习，要随从圣灵而行。那如果没有肉体或情欲在里面的瓜葛的话呢，我们的跟随主，那这个选择就很容易嘛。但是当我们里面的旧性情仍旧在那边干扰我们的时候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。因此呢，其实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追求圣洁成圣的过程了，基督徒成圣的过程。所以 conviction of sins，广义来说是成圣工作的一部分。所以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呢，它有一个词汇叫 repentance 啊，就是我们一般的翻译叫悔改哈。但是加尔文要义里面的悔改这个字眼呢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要看上下文。有的时候它是指的重生说的，有的时候是讲到重生前的那种罪责说的。那比较多的时候 repentance 它是指的有也是讲的重生之后我们与罪恶之间的挣扎的那个经历 repentance 啊，就悔改的一个经验都有。那悔改跟罪责啊，罪责的结果带来悔改，因为我们里面被光照了，我们的良心，这个所谓罪责也者哈，圣灵是在光照我们，圣灵光照我们，那光照我以后，我们的良心看到了我们的那里面的那些罪污啊。于是我们的良心会起来责备自己，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这边所讲的经历了。就保惠师来了，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是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常说圣灵的责备不错，圣灵叫光照啊，圣灵光照，圣灵就圣灵的责备，圣灵是透过良心而责备我们的，所以责备的时候一定是我们自己与圣灵一同站在一起来责备自己，因为责备以后呢，才会产生悔改嘛啊。那么这位基督徒在出城外以后，他一路在走的时候，他的里面是有很多的故事，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归属啊。上个礼拜天下午，我们有五位，弟兄啊，4位弟兄，一个姐妹，归属哈。那个我们这次很怪哈，这次姐妹少啊，就是都是弟兄们，4个弟兄，一个姐妹归属。在这个之前呢，都有听过他们讲见证啊，因为你就会发现了，一个人归属的时候，他里面故事很多的，就像这个基督徒一样，他出了城外，他的里面的经验呢，里面的经验就是反映在他这个出城外。那所以他这边找了一个对照组，找了一个义迁来对照。哇，义迁，走的好像蛮容易的啊。这个义迁就听他讲啊。后来我们知道，碰到了第一站的这个忧郁潭呢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呢，被人家讥笑哈，这个反而不如他的从前。当然，这也不代表说，这个义迁以后永远都没有机会哈，不是？很多人的归属都是主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啊。我们来看这个下卷的女徒呢，她要出城的时候呢，她的邻居叫胆怯妇人，Timorous 跑来劝她。那他就慷慨的诚实，他就是把他整个归属的经验呢，告诉这位胆怯妇人，他自己如何对不起他的先生。所以我们发觉女仆的罪责跟先生罪责不太一样，先生的罪责有很多是道德方面的，干了很多的坏事。他从前的确来说，就像约翰本人一样，在归属之前呢，这个亵渎。 咒骂这个怎么样说他的嘴巴很不干净的，就算他没嘴贼胆吧，他的贼心啊是嘴巴里面一直不断啊说出来的，所以这个人道德上来说不是一个正派人士啊，而他归主了，所以这个人归主以后呢，你看在旧约啊，旧约时代，大麻风要得到洁净，或是任何皮肤方面的疾病得到洁净，祭司验证以后，那么这位要得洁净的人呢，没那么快。祭司宣告洁净以后要7天，7天等那个毛发长出来以后，还要再处理。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要把它里面所有的那些罪恶都要出清成空啊！这是基督徒，但基督女徒你会发觉，她过忧郁团没那么难。他走天路就没有像先生有这种罪大，他得到救恩确据。事实上，他到了，第六站的时候他就得到了。那先生是到救恩墙才得到啊，第七站。所以两个经历都不尽相同。那基督女徒的经验呢，就比较是有点类似那种理念式的归属的基督徒啊。这个朋友把我带到教会，我听了福音我就信了啊。那有的人归属呢，他的故事是非常戏剧化的 dramatic，从前是多么多么坏，后来听了福音，痛切悔改归主啊，这是比较像基督徒的这种类型。不过你会发觉走天路，两种人都在走天路哈。那所以现在基督女徒她要出城外，她要出城外嘛，对不对？那胆怯妇人就来拦阻，她就跟她讲见证，所以她的见证，主要就是她的悔改呢。都是不是那么，不是那么样的，十恶不赦的这种的罪过了哈，就是那种，比如说他，对他先生不好，他拦阻他先生信耶稣，像这些成为他今天的罪过，他想来就觉得悲从中来，他想到不能让四个小孩跟爸爸信耶稣，都是他害的，他也觉得罪恶深重，像这样的他的一种他的罪恶感是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位胆怯妇人，看到劝不动了，他就回头去找他四个朋友：帕良夫人、无律夫人、轻狂夫人、懵懂夫人啊。这四个很有意思哈。那你看他那个取那个名字啊，都是很有意思哈。know nothing，懵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懵懂，轻狂呢，在里面是过那种世俗生活，跳舞啊，看电影啊，打麻将啊，light mind。这个中文翻译叫轻狂，那light mind 就是说他的那个心思啊，思想的很浅，思想不深的，怎么样快乐就怎么样过。还有一个叫无虑，为什么没有忧虑呢？Inconsiderate，他不去想，OK。还有一个叫怕亮，Death Eye，像蝙蝠住在洞里面，黑洞洞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没有办法领会基督徒和基督女徒他们归主的这样的一些的见证，所以中间有一个对照组叫做星矢，所以星矢在听，他是胆怯妇人的朋友，他们都是朋友。胆怯妇人跟星矢去劝基督女徒不要走天路的时候，女徒的一番陈词，哎，没想到星矢听了以后，他羡慕了，他羡慕了。那为什么星矢跟以前两个人类似，都是听了基督徒的一番陈词？那我也要信耶稣，他们就走上这条路。那为什么后来一千走走就退下来了？因为一千他没有那种最终悔改的经验，而心慈有，心慈的心思非常的敏感啊，他对于他能不能得到永生非常的在意，他对于他的要走到终点的那个意念是非常的强烈，所以这两个人不一样啊，所以心慈成为基督女徒走天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。第三，我们就来到忧郁坛了哈。这忧郁坛的设计呢，也是你会发觉哈，忧郁坛跟他背上的罪担呢，这是人生在世的两大难处。你看这个基督徒多可怜啊，他不信耶稣就算了，他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你要说信耶稣，有平安有喜乐，我告诉你啊。在清教徒时代啊，没有人这样传福音。清教徒时代传福音，就像天路历程这样，他是要真金不怕火炼， 那我们今天，哎呀，今天还有什么？我都不要去点名了啊！有一些 package，它摆明的就是说信耶稣，有平安有喜乐。还有现在有好多的诗歌，它推出来的就是平安，就是喜乐，哇！就是给你看到的都是8月15啊，每就天天都是8月15啊，天天给你过中秋节，天天给你过年。人生哪里这样呢？人生，不顺的事十常八九，对我们越过人生，我们就越容易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常说平安是福，为什么平安是福？就是我们经常会没有平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忧郁堂的设计呢，在这里啊，你会发觉是讲到我们里面有一个重担的，现在呢，外面又来一个忧郁堂，内外夹攻，让这个基督徒啊。这条路真的是很不好走啊！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很不好走。那么一千他们碰到了忧郁坛呢，他们想要抄这个shortcut，因为他们走向下面的一扇窄门嘛，他们就想要走一个捷径啊。可是你要这个像这个怎么讲呢？像我小的时候住在基隆河边呢，基隆河跟暖江的交口啊，那不管是基隆河水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跨过去到另外一边，那暖江就不要说了，暖江中间反正中间都很多石头了，所以我们要渡河的话，你可以脚不用湿就可以渡河，连那河都不是只要没有 flood 没有那个泛滥的时候，它。河流中都有很多石头、石阶，你可以踩着石阶走过去啊，这样。那么，我想，但是呢，当一千跟基督徒来到忧郁堂这边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是下雨，加上泥泞，所以石阶都看不清楚，除非你要仔细的去看，而且石阶走的路呢，不一定是直的，可能是有一些曲折，那他们就。都超接近了啊，害怕了，就希望赶快脱离这里。没想到呢，欲速则不达，就掉到忧郁潭里面了。所以疫情一掉下去，我就开骂了。基督徒啊，你干的好事，我跟你走天路，你跟我传福音啊，信耶稣有平安喜乐。现在呢，你看天堂没有得到，就掉到这个忧郁潭，我差点就被淹死了啊。所以呢，他就很不高兴。然后他就很快的就从忧郁潭里面爬出来，因为什么？他没有罪的，而且他起来的时候是朝着他家的那个方向，从江王城的方向上了岸以后，跟他就说再见。他说：“这个福气呢，你自己好好享受吧，我呢还是回我原来的地方去。”所以我们说他为何出来得快？因为他没有重担，他到目前为止他对罪还是没有感觉。没有感觉，所以这种是假象的，天下太平哈。那么基督徒想挣扎却出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然他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就来帮助他了。这个帮助他的叫恩助哈，恩助过来帮助他。那恩助来帮助他的时候，也不是一来就拉他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当然，就是说你在这里要做什么？他就跟他对话哈。然后恩助呢，他说你为什么不依着石阶而行？他第一个就跟他说，你要走天路，你要踩到石阶。这个石阶这边有一个，它有个星号，又有一个箭号啊。星号箭号。星号告诉我们说，时间就是应许；箭号呢，告诉我们是说嘛，给予救恩确据的经文，应许是给予救恩确据，福音的应许给我们救恩的确据。那么这个，所以在他的书里面，应许其实就是指的福音说的，这是约翰本人他的。他的用语的习惯， 换句话说，你为什么不照着福音的应许而行呢？那么这个福音的应许呢？然后恩主就伸出手来，就是你伸出手来，他就把手一伸，恩主就把他拽出来。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信号，这个信号是诗篇啊，诗篇，他就是神从祸坑里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啊。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经文来说明，主赦罪的应许，而且蒙主接纳而得到永生。在这边，他还讲到说，这个时节往往是会被很多的雨水还有泥泞啊给淹没了，看不见了或看不清楚了。所以你要凭信心踩上去，你要凭信心踩在神话语的上面。这也就是他才出城的时候，他不是碰到出城前，他碰到传道跟他说，手一指，你要去的那个天城在那边，他看不到啊，你看不到没有？但你看到不远之处有灯，那个灯呢就是神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走天路要一直不断的照着神的话去走。所以呢，现在他碰到忧郁坛的挑战的时候，他应该要踩在这个福音的石阶上啊。OK，他们为何会落入忧郁坛里面？那后来，这位恩主有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会掉进去呢？”他是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心中惧怕，第二个呢，他想抄近路。心中惧怕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：“我能够赶快离开这里。”所以呢，他就去抄了近路。心中惧怕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天然的反应呢，就是我怎么离开这里？那一个基督徒的反应啊，是心中惧怕的时候，应该是去投靠主啊，投靠主。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，不是第一个想到是抄近路，而是去投靠。所谓投靠主耶稣呢，就是投靠福音的应许，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十诫了。这样的话，十诫在哪里就走在哪里啊。这样的话，一步一步啊，就从这个泥淖里面能够走出来。所以在这里这个第九页哈，那他说那时我走进恩座，这个我哈。这个我就是故事里面的主人翁，基督徒不是约翰本人。约翰本人他在梦中看到基督徒如何如何，就这我应该是指的。其实这个我是基督徒，就是他自己了，也是约翰本人啊。好，那么恩主告诉了这位基督徒这个忧郁坛是怎么来的啊？他说人们在觉悟自己的罪恶的时候呢，所发出来的渣滓和污秽就不断的流到了这个里面，就成了忧郁坛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觉悟哈，这里面所说的觉悟，这个觉悟是没有被宝血处理过的，因为人的良心常常会责备自己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不信主的人。我有的时候告诉你，不信主人的良心比我们信主人良心还好。有很多不信主的好人呢，做生意规规矩矩的。我告诉你，有很基督徒做生意那就天晓得，那真是天晓得。我在美门教会的时候，带领过一位贵弟兄，他叫贵总，他开公司的，他宁波人。那么他家住在我们后来教会2005年底搬到了新堂啊，新堂比较大嘛，那就在他住的家的附近。他常常开车看到我们的教堂。有一天呢，他开车经过，他就进入我们教堂，大概差不多半年多吧，他就受洗归主啊，贵总，贵明君弟兄，要听他讲见证。哎，这见证我觉得也是奇了。他说带我信主的是我的一个跟我一起做生意的人，他这个做生意人他骗了我30万，OK，这个教会就不要说，在另外一个教会，然后他这个还不算，他最气的是，后来当他申请身份的时候，这个 partner 呢就跑到移民局去告他， 等等啊，去告他。那所以他在申请移民这件事情就是比较稍微困难一点。他骗了30万就算了吧，我们做生意的，我们有赚有赔嘛。而且这人骗了他的钱以后，告了他，他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他也没去再去找他了。那我就说，一个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？那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真的基督徒，他怎么会干这些事呢？啊，无论如何，你所去的教会，那个人把你带去教会，让你听了福音，你还要信耶稣吗？那我还要信啊。那这个他说我不会把那个人干的坏事算到主耶稣的头上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人，就你看了这个人真是感谢神哈。所以，桂明君弟兄就从这个忧郁堂很快的出来，为什么？这里面的渣滓啊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害他陷到里面这些东西呢，是那个坏蛋倒进去的。OK，让他知道主耶稣的福音是死结，他走出来，对不对啊？OK，那么对他，那么恩主解释，人在觉悟前非的时候啊，或蒙主关照看到自己本相的时候。他的灵魂深处就起了许多的什么恐惧、疑惑、灰心、忧郁，都汇集于此啊。所以，人世间呐、啊，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你看，我们看多少的小说，看多少的电影、电视剧，说来说去都是这类东西嘛。人世间如果天天都是风和日丽的话，我想我们就没有电影，没有小说了。就像诗篇呐、啊。诗篇有一半是哀歌，有一半是赞美，啊，诗篇一定有哀歌的，一定有哀歌的，那诗篇也一定有赞美。只有一首诗篇88篇，从头黑到尾，其他的149篇都是带着赞美，都带着赞美。那有的诗篇几乎是没有哀歌，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哀歌啊，就是 bittersweet 啊，bittersweet。好，那么。我们看到天路客真是内有重担，外有忧郁堂，他真是苦啊。那这个忧郁堂的忧郁呢，可以说是他自己里面的罪恶倒出来的忧郁堂，以及别人的忧郁倒出来的都汇集在此，他实在是路真不好走啊。啊，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想起有一个人叫张纯如啊，这个张纯如呢，他的这个。伯母吧，还是婶婶，在普林，在我原来美门教会待过的哈。那这个女孩，你看，68年出生，2004年，你好年轻，对不对啊？36岁，她自杀。Urbana-Champaign 就是 Illinois 啊，大学。新闻系啊毕业的，他蛮有才华。后来读在 Johns Hopkins 读了一个硕士，就到纽约工作。他先写了，他对中国很有兴趣，因为他的祖父啊、外祖父两边都是文人，他父母亲也都是啊学者。这 Urbana-Champaign 应该是教书的哈，我女儿是那个学校毕业的。那么他自己呢，在97年之前出了《钱学森》的传记，当然用英文写作啊。那97年，他出了一个大作，这个作得到很大大奖，《南京大屠杀》啊，97年，他出了这本书，讲到南京大屠杀。我原来教会有一个弟兄是南京大屠杀的生还者，那年大屠就是，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的时候，我们这位弟兄才15岁，他亲眼看到他的母亲跟姐姐都被日本军队奸杀。那是很惨痛的，那还好一个日本军官呢，就保护了他，因为很喜欢他，看到他就看到自己儿子，就做让他来做他的勤务兵，就把他带过来。那么The River Nanking 这件事情是非常痛苦啊。那么他从97年写完这本书，7年之后，2004年呢，我们看到他。他就自杀身亡，所以这个大家就觉得奇怪哈，奇怪他为什么会自杀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忧郁堂啊，载不动许多愁啊，因为他这条船呢、啊， 太轻了，载不动许多手。他要，因为他做这本书，他到南京去采访很多人，他听了太多第一手的故事。因为他是个新闻记者，他是个新闻记者写书，他的文件一方面是从历史文件，我相信他懂中文的，一方面是历史文件，另外二方面呢，他到南京访问了很多的第一手的资料，包括我们教会那位张伯伯。很，因为这些东西听多了以后呢，你就给你自己很多很多的什么忧郁他，他也没信主，真可惜啊！这位张纯如，Iris 长得好漂亮，好可爱一个女孩啊！而且她死的时候，她的小孩，那结婚也没有几年了，她的小孩大概我估计10岁不到吧，她跟一个美国同学结婚，太可惜了。我觉得你有什么可以诠释呢？就是社会的罪恶在他身上，他受不了，他就当他受不了的时候，他就用自杀来了结他的痛苦。好，所以他的拯救在乎这个时间啊，时间，主耶稣给我们的赦免，所以。约翰堂在篇录上的意义呢，是强调凸显原罪带给人类整个人类那个心灵上的痛苦。所谓blue virus 蓝色的病毒啊，台湾有本书啊，有个学家写了一本书叫《蓝色的病毒》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？那如果做 counseling 的，应该要拥有这本书，因为在中文方面，这种好书很少，它是。或者是我下次把它补进来。好，那么面对人的原罪啊，我们或许可以逃避或者面对，可是呢，我们还是逃不开的，就是我们需要时间，需要救恩的应许，否则我们走不出来啊。OK，好，那么女徒这一行，他们是这个下去，当基督徒女徒他们走到了忧郁坛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有了前车之鉴。这边怎么说呢？他们的朋友 Sagasti 多智哈，把这些故事都讲给他听。他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，至少他们先不要硬闯，他们就停下来。停下来，基督女徒呢就说：“这是我丈夫从前失足掉进去的地方，浑身污泥，而且，当然在那边是走天路来说的话是多了一个拦阻和关卡啊。当基督女徒他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给这个忧郁坛呢，在这边又加了一些的。”诠释。那么，在上卷的时候呢，恩主有告诉基督徒说呢，说三主，这个三主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。在过去这，因为他这本书是写在1660年代嘛，1660-70年代嘛，所以过去的1600年呢，我们的三主呢，当然想办法要把这忧郁堂把它弄好。里面不要加泥泞啊，里面有石阶很清澈啊，而且这石阶能够这样很安全的走过去。你如果能够在池塘上面有一个石阶这样走去，那也是很好的一个风景吧。漫步啊，但是因为常常有泛滥，常常有泥泞啊，搞得忧郁潭是非常的危险。那么上卷就有去形容了哈，修了再修，修不好。那到了下卷呢？基督女仆在这边本人又加了一些的星号跟箭号，来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，有很多的为主工作的人啊，特别讲是为主工作人。那么在那个星号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些为主工作的人呢，叫做 Minister of the Gospel，就是。那些讲福音的人，那讲福音的人，那么他们呢， 没有用生命之道啊，没有用生命之道来传讲这个来修这个忧郁坛，他们都是用粪土，在那个也这个经文里面哈，这本文文本里面来说，用一些粪土来弥补一下，而不是用石头。所以呢，在在这边所谓的石头呢，就是生命之道，所谓的粪土呢，就出乎肉体的结论，出乎肉体的结论，用这两个不同的方法来传扬福音，所以在他里面的那个箭号里面，他觉得本人在世的时候曾经出版过书，来辩驳当时另外一些讲福音的人，批判他们，等于说你们不是在讲正道的福音，你们是在讲一些偏颇的福音，所以在这里他在下卷的时候，他特别加了一些的箭号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忧郁坛弄不好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不要也我们也不要说，也我们也不要说这个传福音的人啊，1898年呢。1898年，在这个欧洲奥地利的弗洛伊德，他也是个犹太人，非常杰出的心 psychiatrist，心理分析学家。他1898年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不到10页，哇，这篇文章我告诉你，颠覆了21世纪，到今天还是整个 dominate，就说整个左右。我们今天的心理学跟精神分析这方面怎么说呢？他说人，就是他是成年人的痛苦的根源都是在他儿童时候所种下去的。那你要再进一步的推论呢？他看到这个小孩，看这个人儿时是跟谁在一起？那大部分就是父母亲，所以这个就造成今天的小孩，哎，很奇怪，都有的知识啊。都会去怪父母啊，什么不好就怪父母啊。那做父母呢，其实也不知不觉中呢，自己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指控啊。所以，他把那个环境的因素，我们不是说一个人的难处，跟他父母亲的传承，跟他小时候的背景没关，是有关系的。可是呢，最重要是这个人他怎么样去回应他自己的个性，回应他周边所遇到的环境。不久之前，有一个姐妹写了一封信来，这个姐妹是曾经在美门教会时代广东堂的，这位姐妹呢，她的身世是蛮值得同情的，因为他们是香港人啊，香港人，不过是呢很穷的人。他父亲早年呢就跑到美国了，跑到美国打拼就站稳脚，然后在美国就自己成了一个家，成了家以后也不把香港，他在香港的家小孩也都不带到美国来，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是给了一些钱之类的。那我们这个姐妹呢，她到了，香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她就跑到美国来找她的爸爸。她的父亲给她帮助也很少，会有帮助不多，感情也很浅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这个姐妹读大学的时候，但治好那个身份她就在 Community College 这样这个奋斗上来。不，我要讲的是。讲结论，这个姐妹啊，如果你不讲，她不讲她的家世，我完全不能够判断她是这么一个家庭出来的。她要是心气不高的时候，她可以骂很多人啊，她可以骂她的爸爸，她可以骂她的环境，对不对？她都没有。哇，她是一个非常 sweet，英文说叫 sweet，非常一个甜美的人。她在公司里，她是会计师，她做得不错。她教会里做执事啊，常常很多事情都她都可以摆。平的， 他的 EQ 是特好的。我在教会服侍，后来，他是做教会的董事啊。我们那时候教会董事，有执事会、董事会跟长老小会是三个都分开的。他在董，他做了好多好多年。我在那边待了19年，他差不多董事起码做了10年以上。那么最有趣的呢，他的生日是911，所以每年到了911，有时候想得起来，我会跟他讲，都祝你生日快乐。那这个，所以像他这样的人，他就能够，他是不是能够脱离忧郁谈呢？也未必啊。去年的时候，他的先生啊，突然之间心脏病发了，就这么走。我知道这件事情，当时有跟他也就同龄教会嘛，就写了封信，这个 condolences 差不多快要1年以后，他写了封信，他说他最近他搬家，他到 Boston 去，跟他儿子去住，就帮助儿子，然后他写了比较长，他说他整个人陷到忧郁里面1年之久，所以你看吧，这个人啊，人一生啊，你看他前面。他的父亲没有把他打倒，他小时候艰难的环境没有把他打倒，他到美国来的奋斗的那个艰难环境也没有把他打倒，教会里服侍这么多的难处从来不是成为他的重担，但是呢，他的爱情，他对先生的爱，给他产生了挑战。不过感谢主啊，他踩着时间出来，他说他还是靠着主的话一步一步走出来。我想对他来说。他的先生是他的最爱。那因为他们那时候，他的先生很可能在他们在读书的时候碰在一起啊，这样。先生也是个很好的弟兄，我还记得他先生是温州人，是温州人，但是中文是完全不会，应该是第二代吧，啊，这样。而且他是在我们Monmouth County 当地长大，后来因为跟他结婚了，anyway 不知道怎么样啊。因为被别人带到教会来，哇，这两人后来很爱主。好，我想这个在这边讲到说，这个忧郁谈呢，你要怎么去修它？传生命之道的传道人，你要用石头，要用石阶啊。换句话，忧郁谈修的方法就是巩固那个石阶，巩固那个石阶，让人有在谈里面碰到更多的石阶，就能够走出来。不要用那种。草木禾秸用那些粪土啊，那些粪土，OK，结论来修。好，我想这个约翰本人呢，他还是很强调这个清教徒神学。那清教徒神学就某一点来说，是非常回应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，我们常说这是宗教改革的开始。啊，他宗教改革最重要是因信称义。No，宗教改革一开始的这个第一枪声呢，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因为天主教的圣经啊，它这节是翻译什么？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做忏悔礼，做忏悔礼。怎么做忏悔礼呢？其中一样就是买赎罪券。这是因为五加大。翻译本，拉丁翻译本的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在5世纪初就种下了。到了1517年，在1510年代的时候呢，Erasmus 为当时的世界呢做了一件好事，因为这是 Renaissance 时代，文艺复兴时代，回到本源，所以他呢，他就给当时的教会预备了一本新的，他所整理出来的。希腊文圣经，那么这本，而且当时我们不要忘掉，1500年以后，印刷术发明了，所以这印刷类东西呢，就不会那么贵，而且可以大量的供应，所以呢，马丁路德这位修道士，他当时是在威登堡大学教书，他能够读到圣经。他发觉，哎呀，这里天国近了，不是要做这个忏悔礼，天国近了乃是要悔改，悔改是心里的事，心灵的事。忏悔礼啊，像什么呢？忏悔礼像鞭打自己啊，像 买赎罪券呐、啊，行善呐、啊，啊等等，OK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像这种苦待己身这些东西都是忏悔礼。那路德从他1505年做修道士以来，到1517差不多12年了，他没有少过的，他是苦待他自己的啊，苦待自己，他认为苦待己身禁欲啊，能够带来神给他的那种青睐，他发觉不对，因此在那95条里面，他就让我们看到悔改呢，我们的悔改本身呢，也是神的恩惠，是恩典，是白白的恩典，所以这个悔改这个恩典呢，不是用钱买的，所以他在那95条，他干了一件糟糕了，挡人财路啊，他跟天主教跟教皇说，教皇啊，我们过去弄了很多忏悔礼，卖的赎罪券钱都不应该卖啊，应该把这些钱呐、啊、都还给那些可怜的老百姓。你这么一想，那个教皇听了不，那一定会把你抓起来，对不对？你挡人财路嘛，对不对？你跟天主教对着干就算了，跟他对着干的人很多，但是你这个跟他对着干不得了，你这么一来的话，那么圣彼得大教堂还要不要盖呀、啊？是不是啊？还有那些大主教还能不能再敛财呀、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约翰本人他在这里真是，强调悔改，强调什么呢？强调，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，就是我们悔改归正呢，它是一个程序，这个程序整个走完呢，那么你就从这个病症，你就从这个属灵的疾病里面就走出来了。刚才讲那位姐妹 Annie，她去年先生过世，她差不多用了1年的时间。从这样的一个忧愁里面，从这个忧郁里面走出来，当然这个对他来说很为难的、啊。那么，而且他这几年，他3个小孩纷纷结婚了，小孩都不在身边了，身边就是一个就是呃不呃这个这个这个3个小孩不在身边，就是先生嘛。那么两个人是朝夕相处，突然之间呢，这个先生又走掉了。哦，对他来说，的确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而且这个挑战是突如其来的。然后他就陷到了这个忧郁潭里面。当然，他尝试要出来，他一定是爬得出来又陷进去，爬得出来又陷进去了。那 OK，对他来说，这实在来说是，可能他这一生吧，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最大的挑战就是到了他。他差不多60岁应该有了啊，但他，在差不多60岁的时候，他碰到了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和打击。不过感谢主，他现在他走出来，OK，好，我想这个是这个，所以忧郁团整个来说呢，这一站呢，至少可以帮助基督徒看到福音的重要性，看到外界的忧郁潭对我们的挑战性，那么，因为外界忧郁潭的挑战更凸显我们身上罪担的沉重，所以当那罪担掉到忧郁潭里面，吸的水就更加背不动，内外夹攻啊！所以你们可以去他这边引用的那个应许，他引用的是诗篇40篇。我去年10月到母堂去讲过一篇道。我来这边只到母堂讲过一次道，就那天你们那个诗歌啊，就诗歌大会啊，找我去。我那天讲的就诗篇40篇，你们在母堂的人应该如果有去会听到这篇道。这篇道的题目是：你的生命开花了没有？你的生命开花了没有？就我是用那个典故哈，讲到。因为诗篇40篇呢，所形容的那个经验，就是基督徒在这里碰到的经验，内忧外患。OK，好，那么后来他走出来了，他的生命开花了，好吧？我们就，今天不错，今天时间控制的比较好，14分啊，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。